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14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上6-7章，路加福音24章13-27节，导读。所罗门预备了建筑材料，又有了足够的财力、智慧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拥有了足够的工人来建造耶和华圣殿。列王记上第6章，所罗门登基作王的第4年，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神的会幕就一直在旷野漂流。其实神本不需要人给他建造任何居住的地方，会幕和圣殿只是象征神居住在人民中间。所罗门的智慧可以完成大卫的心愿，更是神对他特别的启示。一切时机成熟了，神就吩咐所罗门在指定的地方开工建造圣殿。1-38节是交叉写作结构。这样的写作结构，我们只要找到交叉的中心句，就很容易明白所罗门建圣殿的原因。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明白，所罗门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建造圣殿，而是耶和华一早就吩咐过的。首先1节对应37节，以色列人480年都在盼望会幕在应许地成为圣殿并安定下来，而所罗门用了7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这是他在以色列作王第4年开始建造的伟大工程。2-8节对应14-36节，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外殿和内殿是按3层楼的样式具体实施建造的，描述最多的是内殿至圣所的建造细节，必须用金金来包裹。中心句是11-13节，原来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所罗门，要想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这个小小的圣殿能住得下，关键是神不丢弃以色列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所罗门王必须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一切的诫命，否则所罗门所建的里三层外三层贴上金金的贵重石头和珍贵的木材，甚至那么多精巧绝伦的艺术之殿都将毫无意义，这就是所罗门建殿的精义所在啊。今天的以色列还在梦想建造第3圣殿，符合这一经义吗？还有，今天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在一起，被耶稣基督建造成为活实的圣殿，一旦离开了遵守、谨守、遵行圣经，那教会再大、再好、再人多，神也不会住在当中的。当然其他宗教各类的宏伟的庙宇，那就更与真神无关了。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原则。第7章，所罗门用了7年时间建造了圣殿，却用了13年去建造了自己的宫殿，尤其是黎巴嫩的行宫。首先1-12节，看到所罗门对宫殿所下的功夫不少，竟然呢为异教的法老女儿建了一座宏伟的宫殿，还是仿照耶和华圣殿的样式。这预示着所罗门为了建造为神建殿，也掺杂了自己私欲的打算，这将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有没有隐藏自私的动机呢？13-51节，就如摩西找来被圣灵充满的比撒列做各种的器具一样，所罗门也派人找来护栏，意思是尊贵的。护栏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而去世的父亲是推罗人。他制作了圣殿2个大铜柱子，右边叫雅金，左边叫波阿斯，然后是院中12只铜牛驮着的铜海，这是巨大的洗濯盆，因为祭祀清洁和祭牲的清洁都需要大量的水。还有呢，10个铜盆是用轮子走动的，科技很先进。上面呢，主体刻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象征着基督的品格。其顶上呢，放着10个装水的铜盆。最后总结护栏所造的各种的器具，说明所罗门的时期，全国铜的数量惊人。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圣殿的金香坛和橙色饼的桌子，还有10个金灯台，左右边各5个，以及其附属的金子所做的器具。这样呢，所罗门就完成了圣殿一切的工作，这与大卫提前预备的各种的金银是分不开的。任何的金银和战利品都当分别为圣，献给神做供物。民数记31:25-47，再多的财富和能力，若不分别为圣献给主，是无法被神悦纳和使用。这对我们今天在敬拜中的奉献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新约路加福音24:13-27，妇女们看见了耶稣的空坟墓，更有妇女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彼得虽然看见了空坟墓，却仍在怀疑。接下来有一个感叹词，这里没有翻出来，就是看哪。正是那一天，他们中的两个门徒前往一个村子，就是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的以马忤斯，意思是温泉。他们边走边谈论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正当他们谈论的时候呢，耶稣亲自的靠近他们，并和他们一起走路。但他们的眼睛呢，一直被迷糊了，根本就不认识耶稣。耶稣就问他们谈论什么事，这一问呢，叫他们停了下来，就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又埋葬的事。但是耶稣之事好像呢，并没有带给他们盼望。其中一个人叫格留巴，有可能呢是耶稣养父约瑟的兄弟，约翰福音19:25。他带着嘲讽的口气来问这个陌生人，你是耶路撒冷做客当中唯一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的那一位吧？耶稣就故意问道，什么事呢？这是在考核他们对这事的描述能力。于是他们对于福音这样描述说，这是关于拿撒勒耶稣的事情，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而祭司长和官府竟把他抓去定了死罪，并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位救赎者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3天以后，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使人难以置信。他们说他们到了坟墓那里，发现坟墓空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之后回来还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并说耶稣复活了。我们其他的同伴呢也去了坟墓，发现真的像妇女们所说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这个门徒什么都讲对了，福音的前一段讲的都是可以得到满分，可是唯独不相信耶稣复活了，真是可悲呀。今天我们很多人呢都觉得在历史上的耶稣和教训很好，道理呢也不错，科学也证明，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盼望和喜乐呢？因为他们讲的听的根本与复活的耶稣无关。于是耶稣就责备他们，越责备越严厉，竟然称他们为无知的人，就是愚蠢没有智慧的人，对于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信得太迟钝了。路加再次提示我们，对圣经上的话一定要信，每个基督徒都当思想，为什么听到的和看圣经的都不明白在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必须要这样复活，必须要这样死在十字架上，必须要死后三天复活，必须要升天进入荣耀当中，岂不都是必须的吗？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书来开始向两个门徒解释所有关于自己的预言和应许，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耶稣身上所发生的悲剧的事件其实都是神救赎计划所预定的。应用，所罗门为什么建造圣殿呢？是大卫的遗嘱吗？是自己心血来潮吗？还是因为自己有财富、有朋友、有智慧吗？都不是，而是神自己的应许。通过建造圣殿和献祭的制度，让人知道人必须要遵守，而不只是听听圣经的真理。这圣殿最终指向那一位基督或弥赛亚，即大卫的子孙拿撒勒人耶稣。圣殿可以被拆毁，正如耶稣被世人钉死毁掉身体，但三天以后耶稣必复活并重建神的殿。门徒知道关于耶稣的知识和见闻，但当耶稣站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也认不出来，只是很绝望的在讲述一个历史人物而已。这样的信仰只是一个历史的信仰，跟今天和未来已复活的救主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信耶稣的光景。待在教会里，听了那么多年的福音，也看了那么多遍的圣经和许多的属灵书籍，为什么还忧虑这担心那呢？在犹太教信仰当中，很多人至今都没有复活的盼望，很多无神论者也觉得人的复活只是精神永垂不朽而已，而那些只信金钱的人就更加实际了，他们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或者只寄希望于后代能继承自己一切并光宗耀祖等等。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充满盼望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而且可以亲身经历的耶稣基督。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